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今天心情如何呢？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 Crystal。嗨，Crystal 的声音非常好听哦。
没有吧？
有，之前是大学是诗颂社的。
对啊，可是很久没有讲中文了，所以可能有一点口齿不清，外加
他其实
语言不流畅，
是有偶包的，可是他被我又红又偏打鸭子上架，因为我觉得他的经历真的是太值得说了。从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应该我们以前一起念书的时候，其实出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是啊，特别是那个年代哦，我觉得可能是女生出国的也比较少。然后也是因为母亲的一个鼓励啊。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出国，等于是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经历不同的文化，然后再回头看看我们小小的岛屿，然后的一个成长跟一个经历。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日，对，是一个面向，不同的面向，不同的经历吧。对，
这个就是那个 Crystal 的偶包，因为他突然忘记了很多词语可是我告诉你，他是我的英文老师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常常要跟他讲那个英文的时候是非常舌头打结，然后当他说出了那个单字之后，我就豁然开朗啊，念过
对啊，在我们升学主义时那种那个年代成长的，我们事实上学了很多的单字，只是都没有机会用到。然后事实上所以他们大概都在我们的那个词汇银行中生锈，只是需要有一个机会跟大家练习一下，然后知道用法，然后知道出处，就很快就可以成为我们语言的一个表情达意的工具了吧。
因为我是一路见证你出国的那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就是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存够钱出去的。
对，
并不是那种含着金汤匙
哦，不是
所以自己需要的那个毅力其实我觉得要很强很大。
其实或许那个年纪就是或许也是个人的人格特质吧，总有一种有一点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事实上到英国念书之前，我是到加拿大去留学几个月。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人到加拿大，那是蒙特利尔，那时候租一个小小的一公寓，然后好像是14楼，然后里面没有家具，可是你也不会害怕也不会悲伤，你就白天去上课晚上回来，然后你就只有一个睡袋，然后晚上就把那个睡袋放在地板上，然后就躺在地板上看着落日，然后那个就是，然后吃个，那是连煮煲蛋都不会，就吃碗泡面，躺在地板，躺在我的睡袋上，看着那样夕阳慢慢的西下，也是觉得一种幸福。所以就是这样子一种很大辣辣不在乎的那种态度吧。所以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然后见识，然后认识了不少的人生的风景，也慢慢的更了解自己。
那时候感觉你是把知识当做面包吗？
也不见得
你这样听起来很美耶， 就躺在那边。我在听你讲这一段经历，我就想到我去巴黎
啊，那是什么时候的？
也是工作没几年，对，然后自己一个人第一次自助旅行就、对，就跑到巴黎。对，然后刚开始也是住在那种就是一个dorm一个床而已，可是我实在太敏感了，后来我忍受不了三更半夜一直有人
然后进进出出，
对，而且他们钥匙打不开还会叫你下床已经睡得不知道睡到哪里去了还要下去帮他开门，我实在无法。然后后来就碰到一个台湾的留学生，对，他就介绍我一个地方，然后我一打开门我真的是 太爱了，就像你说没有什么家具，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椅子、
嗯、
然后是木板的、
嗯、
很干净，对，然后有一个小窗户可以看到巴黎的夜景、
嗯、
然后那时候每天就是看完，你知道巴黎就是博物馆看到宝奥赛什么你都可以待一整天，
对，
我那时候大概一天就两餐，早餐带到那个他们的捷运是可以吃东西的、
嗯、
对，还有这样节省时间，对，早上吃完东西然后你就是一直在那边走路一直在那边看，然后晚上就是买 Burger King、嗯、然后回到我的小阁楼就看着那个夜景吃，然后就觉得好满足哦。
对啊、
嗯、今天整个身心都很充实的感觉、
嗯、对啊，被回忆拉回了那
是
古早的年代，
白头宫女化
当年对对对没错
至于我啦，我也是只能去自助的时候、
嗯、
就是享受这样子完全自我的成长。那你那时候是完全就是等于离乡背井，然后只身就到了国外去闯荡。
嗯，也是有那样一个浪漫的憧憬吧。
嗯、
对啊，
嗯、
我就念文学念多了就会脑筋就被烧坏了。
所以你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想出去了吗？
是有这个想法，对、啊嗯，虽然念的是中文系，可是、嗯、其实我们那时候有时候也常念一些欧洲文学的东西。对啊，我后来我就是到英国去念那个欧洲文学，然后他还有思想，嗯，这些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伦敦、
嗯，
然后也就最后在那里认识我先生，嗯，我们都是念硕士嘛、
嗯，
所以之后也就等于说嫁了一个英国老公，也就、
嗯、
走上了不回头的路了。
那时候其实也并没有想过要在外地、嗯。
没有
留下来，
没有，对啊、嗯、那种时候只是等于是就是出国见见世面嘛，看看、嗯、看看有什么等于说可能性，对啊、
嗯、
不管说是在知识上的一个学习或是在生命上的一个见识吧，对啊、
嗯、
完全对没对没有对任何东西有什么期待，只是很高兴能够去很多那个博物馆啊、
嗯、
或是一些看很多表演，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嗯
嗯，
那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哎、欸，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可是那时候其实几岁
了？对啊，那时候也都30岁了。
是，所以其实在国内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对啊，
嗯，
所以也是等于说也是在杂志社啊，艺术杂志啊、
嗯，
还有在出版公司、
嗯、
然后电影公司、
嗯、
就是也是就是不断的换、
嗯、
换不一样的工作、
嗯、
然后尝试你看看有什么样能够就是等于说那时候对自己的了解不是很深、
嗯、
然后就是看到有什么新有趣的或者是新奇的东西你就想要试试看、
嗯、
然后也没有觉得没有对人生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想法，可是你就是觉得、
嗯、
反正嘛你也没什么缺失，你有的就是你的青春岁月，
青春就是可以挥霍的，
对啊。
我记得那时候也教过外国人中文
哦，对对啊，好多现在都已经记不起来有就是什么样的几乎都有，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假、
嗯、
暑假的时候还去餐厅打工，
是是，其实大家也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已经退休了还要去就是有学语文的这个需求，那其实以前可能有别的事情、
嗯、
对，你总是要选择，你时间就这么多，
对，
对，那时候我选择了其他事情，对，那现在退休之后呢、
嗯、
觉得可以出国了，对不对？那除了看东西之外，其实跟当地人的交流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去中国大陆好，或是去一些华语系国家，你就可以看到比较深入的东西，那其中一大部分来自于你跟当地人的聊天，对，或者你去对一些东西文化真正的好奇，那个跟你课本上学的东西常常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英语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语言、
嗯、
你要是有这个能力，你对一个文化的它的了解真的是可以很 很多层面，而且非常深入的了解、嗯、尤其像现在的那个社交媒体那么的、
嗯、
那么的泛滥那 你可以看到的东西，你可以了解到的东西，真的比就是经过二手别人翻译出来或是被挑选过的东西，
是
或是被也不要说是控制，可是就是经过那个、嗯、
他其实有置入他的一些想法，
对对、嗯、对，所以你可以真的是就是靠你，就是你自己去选择、
嗯、
然后自己决定什么样是什么样是真相，然后什么样是就是一些 misinformation。
你 越接近原始的源头，你做出来的判断或选择就会比较接近原貌、嗯、
对，不过、嗯、当然最近因为 有 AI 这样子的一个主导、
哦、
可能问题将来所谓的真相
可能又更难了，
对，越来越难厘清、
嗯
嗯、可是我就觉得你只要你有你背后有那么强大的一个，等于说有这样一个能力可以去阅读原来的东西，
嗯，
那等于说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啊、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 越年轻的时候知道越好
真的
真的，就以前啦，我们在念英文的时候老师真的都告诉我们就是你就是考高分嘛，
嗯，
对，可是如果我们从小就让我们知道说哎，原来学英文有这么多好处，
嗯，
我愿意认真学
可是对年轻人可能说追求真理或是知道一些真相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是那么迫切的事、
嗯、
那起码你可以看一些英文的影片啊，或
是
对啊，听一些像你喜欢 NBA 或是一些或是足球那样子直接能听得懂他们的一些叙述，其实可能对你也是觉得蛮好的，
是，而且年轻人喜欢自主权嘛，
嗯，
所以会很想要说好我出去自助旅行，
嗯，
对，你语言清楚的话你在找资料啊，至少你找到一些很棒的点或是很棒的住宿，
对
然后你到当地，其实我们很多去自助的时候很多餐厅也好、
嗯、
或者是一些景点、
嗯、
或者一些很棒的地方都是当地人介绍，
嗯，对
对，因为住在那里的人他的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道地，
第一手知识，
是刚刚还没有讲我们那个趣事，在大学的时候去打工
对，就已经有那样的倾向了，
对，
想
很认真，真的太认真了 Crystal， 我那时候我只能说我是一个配合度很高的人
那有学习度也超高的
我真的
好可笑
乱讲一通我到现在你看我还是拉下老脸乱讲一通甚至有没有有时候用那个翻译传过去的真的笑死人了你上次跟我讲那个也很好笑，那个电锅那个
对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你要说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厨师，请不要说你自己是一个 cooker， 你是一个很好的 cook，OK，、okay
嗯、cook， 对，现场就露了一手，对，其实 Crystal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语文老师，就好像我现在在教那个小朋友，其实我们比较追求的就当然大量的智慧是要靠我们自己、
嗯、
对自己累积，可是老师在教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希望给你是一个系统的、
嗯、
对你真的可以运用，所以情境、
嗯、
对我觉得情境的学习可能对孩子来说比较有用，
对、
哦、因为死记真的我们都是死记的受害者而且我甚至不晓得音标跟那个整个字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以前都是硬背的，都要背两组，不知道为什么很痛苦。
哇，你记忆超强
哦！所以就是念的2266啊。然后后来我真的是到自己出国之后，我才好像发现新大陆。大家应该觉得很蠢，
嗯、
就是哇，原来只要会念，大概就可以拼出来。现在的孩子比较幸福啊，现在他们自然发音吧。
嗯。
他们也不太需要去背那些音标，
为什么本音标就是看字就是母音嘛，是不是？
我们以前真的是这样。那你真的碰到 好英文老师了？
没有没有，我是英文也很烂，都是出国学的。
就好老师让你上天堂，有时候就找到那个钥匙。
嗯，没错。
对，你那个门为什么是关着？你怎么都打不开？可能是你没有找到钥匙。
嗯，
或者你好吧，插错地方，一直打不开。你如果方法对了，节目当中一直强调，也不是一种自大，也不是说在替孩子脱罪，就是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嗯，
那个不会教不是说你能力不足，
嗯，
而是你还没找到这一个孩子他的钥匙，
嗯，
哦，他的按钮在哪里。对，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强势智慧都不一样。对，我现在教两个孩子就是这种状况，一个是规规矩矩的好学生，
嗯，
然后一个是奔放的灵魂。
对啊，老师就是要能因材施教。
是，所以我们的观察力其实要很敏锐。
嗯，
我上次有跟朋友聊到这个话题，
嗯，
他认为说如果老师都是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在教的时候，嗯，其实孩子就会敢问。
嗯，
可是我是告诉他说要看你带的是哪一个年纪的学生。
嗯，
对，就是如果你是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他可能研究生最清楚，因为他是已经清楚了来念，所以他一定要去找老师嘛。可是对于小孩子不一定。
嗯，
对，小孩子其实他是有很多害怕的。
嗯，其实他的基本知识不是很丰裕，他
嗯，而且搞不好还曾经问了问题被老师
很遗憾哦。
我还曾经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还碰到国内的教授，不是我亲眼看到，可是我听到朋友转述说一个我们觉得很好学的学生，可是因为他采取的理论跟那个老师不对盘，就狠狠的被老师猛批了一顿。哦，我觉得那个真的希望现在这样的老师可以越来越少，甚至不要有。对，因为刚刚 Crystal 还在问我说现在国内跟我们以前那种传统教法跟比较开放态度的老师的比例。
嗯，
对，我告诉他说其实我看到很多年轻的老师都已经在转变。
嗯，
对，他们比较能够接受说孩子有不同的样貌。
其实这也好像也反映了我们一个正式的趋向。哦，
嗯，
你看开哦，这个好像不要
不代表本台立场。其实也是啦，而且现在我看起来这个年代虽然我们接受的是一些传统的教育，可是面对现在新的时代，嗯，其实我们有一部分就是开始在做自省。
嗯，
对，所以我们给孩子的就不会是我们以前的东西，
不会是
就是我们以前那种绝对的权威。
嗯，
就是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所以就比较知识导向。可是你们的教改或是
应该说我刚刚说的传统就是我们
权威，
对，
okay，
我们权威式的。
嗯，
但后来就是教改之后开放教育。
嗯，
对，开始就是当然我不能说那个知识导向没有了，可是他们的知识导向会是翻转的。像前一阵子就是我即将退休那时候很流行那个学习共同体。
嗯，
好，日本传过来的。
那是怎么样？
它是以学生为主体。
哦，okay，
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是讲授式。
嗯，
就是老师在台上讲然后学生就听。
嗯，
哦，做笔记。
嗯，
哦，老师说的都是圣旨。
嗯，
要记下来这个会考哦，好，赶快画。
嗯，
画重点。对，可是现在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所以他比较强调就是由学生发动。
可是那就说知识的传承这一块就
所以老师他必须要有一个，就像我说我现在在做的方式，就是比方说学生讲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立即反馈。
嗯，
就是由他喜欢的东西的基础再去向上提升或是往旁边扩展。
可是这样 一对一倒是有可能，就怎么样在一个、
嗯、
一个班级
这
样
子、哦，所以说问得很好，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 group，
对，嗯，
对，就是几个小孩为一组，有时候是两个、嗯、其实他强调的是一种讨论，比方我们要做一个校本课程，
嗯，
好、哦，里面提到周杰伦，
嗯，
对，好，然后用周杰伦他的故事，他没有读大学，他那时候怎么样在挫折当中、
嗯、
对，就从他的故事来找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点、
嗯、
对，那我可能就会让两个孩子、
嗯、
好，有时候是跟你隔壁的，他其实强调的是一种合作、
嗯、
就是可以很快的，比方说两两或者四个、
嗯、
碰到大讨论或者要做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六个人一组，我怎么样很快的变换我的那个桌子的队形、
嗯、
我今天一个学习任务给你，比方我们那时候还有用那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嗯，
做了一个那个，
那是歌名是？
对，就听什么的话，
嗯，
对，就是用他的那个的架构模式，好、
嗯
哦、来写一首歌这样，
嗯、
对，或是用这个来唱，
嗯、
对他比较强调这种活动式的。那时候那个校本主要就是抓出几个淡水的。跟在地有关的人，马街，
嗯，
对，这些，然后现代的周杰伦啊什么这些人、
嗯嗯、
对，他比较会是从生活出发，
嗯，
小学做这一块也还不会有很大的那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试这方面的问题、
嗯、那学生反应怎么样？
学生很喜欢呢、啊，因为其实学生他尤其现在说三 C 这么多、
嗯、
你要他乖乖的坐在下面听老师讲话，他真的无聊，无聊到爆。
嗯，
对，所以就是多让他去动脑。
像你这样的授课方式，有点像我在念硕士时候。
是啊，我们直接进阶了。
对，因为就是可能跟我们从念受教育时候那种完全那个、
嗯、
那种授课传阅那种态度完全不一样。
是，
对，那。不过因为我们后来念书是因为你当然我们是回去必须要先念文章、
嗯、
对啊、
嗯、
然后来到班级然后讨论、
嗯、
你一个硕士程度的课程就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准备、
嗯、是
啊，那像你刚刚讲的我就觉得哎很新奇小学生就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好惊艳哦
当然我们的深度没有你们那么深啦不过就像你刚刚说回家的预备其实是要的、
嗯、
对、
嗯、
我们也会有文本、
嗯、
对、
嗯、
比方我那时候课文也会这样教我会做一个阅读单、
嗯、
就是我要上这一课之前找出几个问题来、
嗯、
对让你预习的时候就先去文章中找答案、
嗯、
对那个刚开始也是全班倒一身那种感觉就是孩子吓坏了然后家长也吓坏了就像你说他们觉得我的孩子做得到吗老师你这样是不是太为难孩子了那其实我是给孩子跟家长都是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要想用答卷的方式来看这一章它其实比较像一个索引你没有写完没有写完整或者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大部分它很多是开放式的问题它其实是希望你先在我上课之前就是你不要受我的影响其实我很珍惜每一个人原来的想法对就像我看电影我不喜欢先看影评一样对我觉得就是你先讲了什么东西我们人有时候会被暗示
对
然后你原先那个东西可能就不见了对所以我这个东西只是我的一些问题然后让你去想一想、
嗯
哦、为什么或者有一些是里面有答案那为什么要问这个就是我希望你先看对那你看了你不会写然后我都跟你讲没关系明天来学校我们会讨论、
嗯、
那当然后来我为了要让爸爸妈妈不要那么焦虑我就是调了一下顺序就是我明天要正式教这一课对不对、
嗯、
那我今天就会利用后面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我们先讨论我这一张阅读单对先全班一起来讨论、
嗯、
对然后你说你的看法我说我看法这样子、
嗯、
对然后你回去再完成
这样 子真的蛮好的。先提醒一下，然后降低那个焦虑感。
对对。